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Why Communist China Fears Shen Yun and Falun Gong。 Over the last decade plus, Shen Yun advertisements and performances have become a familiar sight in cities across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primarily in North America, Europe, and East Asia.
中共为何害怕神韵和法轮功？过去十多年来，神韵广告和演出在加拿大、美国和欧洲、亚洲很多国家的城市都家喻户晓。
Behind the name, which translates from Chinese as the beauty of divine beings dancing, is a story not just of artistic and commercial success, but also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unfathomable repression.
神韵即神的舞动之美，其背后不仅是一个艺术和商业成功的故事，也是面对惨烈镇压时坚不可摧的故事。
Shen Yun Performing Art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as founded in 2006 by adherents of Falun Gong, a meditative discipline roo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at has been harshly persecuted by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China.From its headquarters in upstate New York, Shen Yun's companies tour hundreds of cities each season, bringing classical Chinese dance to a global audience of roughly 1 million people annually.
神韵艺术团是一个非盈利组织。2006年由法轮功修炼者在纽约创建。每年神韵艺术家在全球约200个城市演出，吸引现场观众达100万人。法轮功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佛家修炼功法，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
During the 1990s, Falun Gong, also called Falun Dafa, was practiced freely by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China who took up the discipline and its teaching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 In July 1989,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bruptly declared Falun Gong a state enemy,and launched an all-out campaign to stamp out the practice.
法轮功也称为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功法。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有数千万人习练。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突然宣布禁止法轮功，并在全国发起镇压以消灭法轮功。
According to investigative books and reports by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and the U.S. governmen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ave been imprisoned, tortured, beaten to death, and even murdered for their organs.
根据人权律师、人权组织和美国政府出版的书籍和报告，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监禁、酷刑折磨、殴打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ave pushed back with their own efforts to clarify the truth about their faith and the persecution against it, as well as the ravages that communism has brought to China and the world.
法轮功修炼者一直向人们讲述法轮功和修炼人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以及共产主义带给中国和世界的灾难。
A 2021 report by Freedom House states that China conducts the most sophisticated, global, and comprehensive campaign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n the world, much of which is directed at Falun Gong and Shen Yun.
自由之家2021年的一份报告指出， 中共进行了世界上最复杂、全球性和全面的跨国镇压运动，其中大部分是针对法轮功和神韵的。
While depicting China's ancient artistic and cultural heritage, Shen Yun's mission to showcase China before communism has long incurred the ire of Beijing and more recently influential voices in the free world.
在描绘中国古代艺术和文化遗产的同时，神韵的使命是展示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中共因此而感到恼怒。最近神韵也被西方媒体扭曲报道。
On August 15th, 2024,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an article on the Shen Yun Dance Company and a companion article on the same day dealing with Falun Gong. The articles portrayed Shen Yun as an abusive environment that treats performers as expendable.
今年8月1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神韵的文章。同一天还发表了一篇关于法轮功的文章，这些文章将神韵描绘成一个虐待表演者的环境。
The paper's portrayals are unrecognizable not only to current and former Shen Yun performers, but also to doctors, lawyers, and China specialists closely familiar with these communities,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wrote in a report on August 29th titled 10 Things to know about the New York Times investigation of Shen Yun Falun Gong.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8月29日发布一篇题为《关于纽约时报报道神韵你需要知道十件事》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纽约时报的描述不仅让现任和前任神韵演员无法接受，而且也让非常熟悉这个群体的医生、律师和中国问题专家们无法接受。
The FDIC report states, We discovered that the New York Times disregarded repeated and good faith attempts by Shen Yun and other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hat ran counter to its preconceived narrative, used highly problematic sources and a small sample size to build a particular storyline,ignored a wide range of experts, did not disclose critical information to readers, and continued a decades-long pattern of grossly distorting the beliefs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现，纽约时报无视神韵和其他人多次善意地试图提供与其先入为主的说法相反的信息，却使用问题严重的消息来源和小规模样本来构建特定的叙事，无视多个领域的专家意见，没有向读者披露关键讯息，并且延续了其数十年来严重歪曲法轮功学员信仰的报道模式。
The FDIC then detailed 10 things readers should know about the New York Times coverage.The top three things include the New York Times failed to disclose interviewees' obvious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cluding tie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condly, a CCP-backed YouTuber who has threatened violence against Shen Yun and who faces illegal weapons char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close ties with the Times interviewees and has spoken publicly about collaborating with the Times journalists.Thirdly, email records indicate journalists explicitly pursued negative stories and omitted lengthy communications from former Shen Yun performers that contradicted their dark narrative.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详细介绍了读者应该了解的有关纽时报道的十件事。前三件事分别是：纽约时报未能披露受访者明显的利益冲突，包括与中共政府之间的关系。一名受中共支持的油管自媒体人曾威胁称要对神韵采取暴力行动，此人还因在美国非法持有武器而面临指控。他与纽时的采访对象关系密切，并公开谈论与纽时记者之间的合作。电子邮件记录显示，纽时记者们明显追求负面报道， 对于与该报黑暗笔调相矛盾的前神韵演员的长篇通讯记录则未予采用。
In report released this January, FDIC noted over 100 incidents targeting Shen Yun, including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diplomatic missions, anti-Shen Yun ads in major newspapers, slashing tour bus tires, imprisoning performers' relatives in China, and sending fake bomb threats to theaters and Shen Yun's principal training ground.
在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列举了超过100起针对神韵的事件，包括来自中共外交使团的压力，主要报纸上刊登的反神韵广告，神韵巡回巴士的轮胎被割破，表演者在中国的亲属被监禁，以及对将演出神韵的剧院或演员训练场地发送虚假炸弹威胁邮件等。
In recent months, the CCP has launched a renewed campaign to expand the intensity,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regime's efforts to fight Falun Gong overseas, according to leaked internal documents reviewed and compiled by researchers at FDIC in an August 7th report.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8月7日的报告中表示，泄露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近几个月来，中共发起了新一轮运动，以扩大其在海外打击法轮功的力度、深度和广度。
In particular, the campaign focused on weaponizing social media, as well as embedded CCP spies in the Falun Gong community, to attract negative attention from the entire American society, forcing the U.S. government to take comprehensive action to eliminate Falun Gong.
中共文件特别提到，这轮运动的重点是将社交媒体武器化，并在法轮功团体中安插中共间谍，以引起整个美国社会的负面关注，迫使美国政府采取全面行动消灭法轮功。
CJSF is looking for new volunteers to come in and make radio.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You can learn to DJ, edit sound, produce news, make posters, and host your own radio show. Come out and get involved at our weekly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times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at www.cjsf.ca.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梅西。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严拟对中国电池加征关税；全球大学及学科排名榜公布，多伦多大学医学专业排名第二；安省从10月1号起将再次提高最低工资；假司机诈骗乘客，亚马逊拒绝下架出租车顶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加拿大财政部长方慧兰近日表示，政府将于本周二9月10日起就来自中国的电池及关键矿产产品启动征收额外关税的磋商。加拿大在上月底跟随美国及欧盟的步伐，宣布自10月1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 100% 附加关税，并自10月15日起对中国的钢铁和铝产品加征 25% 附加关税。方慧兰指出，政府现正在展开为期30天的海关关税法审查，以研究是否需要对中国进口的电池、电池部件、半导体、关键矿物、金属及太阳能产品征收额外关税。若最终决定加征关税，加拿大将与美国保持一致。美国早于今年春季已宣布计划提高对类似产品的关税。上周，中共政府针对加拿大对中国电动汽车、钢铁及铝产品征收附加关税的决定做出了报复，宣布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油菜籽展开反倾销调查。 国立台湾大学 NTU 发布最新全国大学排名和学科排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入前十，排名超过了牛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在全球学科排名中，多大的医学专业和社会科学专业在全球排名中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排名根据大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期刊文章和引用的数量、影响力等对大学进行综合评估。今年台大的全球大学排名榜共有1561所大学，多伦多大学在医学专业排名第二，总体排名第四，得分为 60.5 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以及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分列第一、第二和第三名，牛津大学排名第五位，其后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剑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加拿大另外两所大学进入前100名，分别是卑诗大学排名第37，麦吉尔大学排名第57。亚伯塔大学以微弱差距未进入前100名，排名第101位。除了总体排名外，台大排名还根据大学六大领域和27个具体学科对大学进行排名。多伦多大学在六大领域中的四大领域均跻身全球前50名，在加拿大排名第一。多伦多大学还在五个学科类别中位列全球前10名。多伦多大学负责研究、创新和战略计划的副校长利亚考恩在新闻稿中表示，该排名再次提醒我们，多伦多大学的研究确实是世界一流。他还说，这也反映了多大在从医学到社会科学等广泛领域的卓越研究声誉和影响力。从10月1日起，安省萨斯科彻温省、曼尼托巴省和爱德华王子岛都将实施新的最低工资标准，而西北地区则于9月1日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根据安省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最低工资每年都会增加，以跟上通货膨胀及全省生活成本的上涨。安省近100万拿最低工资工人的时薪将再次上涨。从10月1日起，安省的最低工资将上涨3.9%，从每小时16.55元增加65分至每小时17.20元。对于那些赚取最低工资且每周全职工作40小时的员工来说，他们的收入将会保持在税前35776元，跟之前相比上涨了1355元。尽管如此，最低工资收入仍远低于在多伦多舒适生活所需的年薪。根据维尔斯利研究所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研究，多伦多居民平均每年需要赚取61654元至83680元，才能在这个城市过上健康的生活，几乎是最低工资工人年收入的两倍。安省上一次上调最低工资是在2023年10月，当时每小时的最低工资从15.50元上涨至16.55元，涨幅为6.8%。10月1日最低工资上调生效后，安省将成为加拿大最低工资第二高的省份，仅次于卑诗省，卑诗省为17.40元。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等商业游说组织反对最低工资上涨，尤其是零售和食品服务业小企业，雇主表示已经难以负担现在的成本，如果员工工资上涨，更是雪上加霜，增加的成本只能转嫁给消费者。骗子利用在亚马逊等电商平台上购买的出租车顶灯，假扮成出租车司机，诱骗乘客上车，然后在支付过程中调换乘客的银行卡，取走大笔的钱。这类出租车诈骗正在蔓延。凯瑟琳·科佐迪对 CBC 说，今年7月的一天，工作了一天倍感劳累的他拦停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告诉他必须用银行卡支付车费时，他觉得很奇怪。尽管如此，疲惫的科索迪还是跳上了车子。直到第二天，科索迪发现他的银行账户里少了将近2000元，而且他的银行卡上竟然出现了别人的名字。他推断出租车司机是个骗子，在支付过程中记下了他的密码，偷走了他的卡，还给了他一张假卡。科索迪花了大约2周的时间与银行打交道，最终拿回了钱，但这次经历让他感到不安。他说，这真的让我感觉隐私被侵犯，遭受这种诈骗让人感到非常不安，我真的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多伦多警方证实，自2023年6月以来，他们接到了919起出租车诈骗举报， 总损失高达170万元。多伦多警探大卫·科菲表示，这些诈骗案件的数字令人瞠目结舌。他指出，骗子一旦得手，就会迅速进入受害者的银行账户，取走大笔的钱。加拿大出租车协会请求亚马逊停止销售出租车顶灯标志，但亚马逊拒绝了这项要求，理由是他们并未违反任何法律。协会主席马克·安德烈维表示，他们确实有道义上的责任，至少要把这些标志出售给获得适当许可的个人。以上新闻由苏妍编辑，梅西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9月11号。咱们今天呢重点就聊两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是美国众议院星期一9月9号晚间呢，在被称为中国州的立法议程的审议过程中，表决通过了至少13项跟中共有关的法案。其中一项呢是旨在遏阻中共入侵台湾的立法，就是我们以前曾经在这个频道中提到过的554号法案，叫做台湾 Conflict Deterrence Act， 就是台湾冲突吓阻法案。这个法案呢要求美国财政部一旦在中共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时啊，甚至是在武力行动之前战云密布的时候，就公布并且冻结中共高层领导人及其家属在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除非是那些跟美国合作的人才可以得到豁免。这个法案呢是我去年六月份在台湾巡回演讲的时候每次都大声呼吁台湾朝野重视的法案，并且呢鼓励台湾的政府通过在美国国会的友人呢全力推动这个法案。现在这个在美国这一届国会马上还有不到四个月就要过期的时候，他们终于把这个法案给放到 floor 上来表决。我估计这个法案呢可能涉及到的会被冻结的中共高层的海外资产超过10万亿美元。我们一会儿呢会来聊一下这个法案具体的内容和它相关的，就是以及其他别的相关的法案。最近呢美国在遏制中共这个方面的力度明显的在增加。金融时报在9月11号的时候有一个报道说，美国公开指责中共向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直接的支持。这个呢是美国敦促欧洲跟美国一起啊加大对中共施压的一部分。这个也是跟美国正在进行的大选是有关系的。这两天呢还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啊，这个数据呢就是说中共官方披露今年一到七月份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缺口达到了5.7万亿人民币。这部分钱因为是属于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所以呢它只能依靠中央的转移支付，而中央能够动用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中央这个今年前七个月的财政盈余是3.83万亿，刚才那个31个省份财政缺口是5.7万亿，那中央能够动用的转移支付的数量是3.83万亿，也就是说缺口呢在1.9万亿到2万亿之间。如果这么算下来的话，中共全年的财政赤字啊将在3.2万亿左右，这部分钱只能靠举债来完成。地方财政的崩塌呀，其实是中共经济崩塌的开始，随之而来的就是地方维稳力量的削弱，这个对中共政权的安全的威胁是非常大的。一会儿呢，这个问题咱们也会分析一下。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OK， 好，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来聊第一个话题。这个礼拜啊被称为国会的中国周啊，就是相当于这个国会几乎没干别的啊，就是一直在研究跟中国相关的这些法案。因为国会呢这个礼拜是一个接一个的通过法案去遏制中共啊，光我看到的大概就有13个到14个，当然其中有一个是针对香港的。其中力度最大的啊就是这个第554号法案，就是这个 HR554。这个法案呢是在2023年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在2023年的1月26号的时候这个引入国会的。那个时候在国会的多数呢还是民主党啊，当然后来是共和党占了多数了，在中期选举之后。这个是在中期选举之后啊，这个是共和党占多数的时候引入的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开宗明义就讲啊，是为了阻止中共对台湾的侵略，要求财政部长公布和中共高官有关的金融机构和账户的报告，要限制这些官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的金融服务。这个法案说呢，是根据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第22条第3302款，要求美国总统迅速向国会通报对台湾 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或经济制度的任何威胁，以及由此对美国利益造成的任何危险。我们把它翻译成我们能够日常说的这个大白话哈，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共对台湾人民的安全啊，或者对台湾的社会秩序啊，或者对台湾的经济制度造成威胁，并且由此会连带产生对美国利益造成威胁，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总统就必须迅速的向国会通报。那当然，其实呢，如果中共打台湾的话，对美国的利益那威胁是非常直接的。比如说那个最先进的美国的芯片技术，等于是就控制不了了啊，就是完全是落到中共的手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总统和国会应该根据宪法程序决定美国为应对这类危险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这个法案要求什么呢？就是说，当中共开始威胁台湾的时候，当这种情况出现的90天之内，美国财政部需要报告。大家注意划重点啊，敲黑板非常关键哈。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人中呢，跟中共打台湾有关系的人和他们的直系亲属的财产，换句话说就是将点名所有的中共常委啊，比如说这个李强啊，或者比如说王沪宁啊，就类似于哈，这政治局委员挨个点名，中央委员挨个点名。不光点他们的名，还有他们的直系亲属，因为这些人他们肯定是跟打台湾有直接的关系的嘛。这个决定是共产党做的，那你作为中央委员的话是肯定有关系的嘛。要把他们的财产和他们亲属的财产全部公开，也就是说美国人掌握了中共这些中央委员以上的这些人他们的财产的情况，而且呢他还要说明他们这钱是哪来的啊？是贪污所得，还是做生意所得，还是什么其他别的所得，要把这个钱的来源还要讲清楚，要指出他们获得这个钱通过的是合法的手段还是非法的手段。那这样的话等于是把中共中央委员200多名中央委员所有的这些人全部囊括在内，全都要制裁，包括他们的直系亲属，括号除非总统豁免，或者是说他们跟美国合作。在公布他们这些人和他们的直系亲属的财产之后，下一步就是冻结他们的财产。冻结的范围很广，包括所有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这些人，他们的直系亲属，还有兄弟姐妹，还有孙子孙女，还有他们的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的配偶。大家可以看到哈，整个这样的一个关系网撒出去哈，就他们自己、他们配偶，然后呢父母兄弟姐妹啊，孙子孙女啊，这在过去的话其实是属于中国古代诸三族的范围。也就是说，如果一旦台海开战的话，这些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以上他们三族范围之内的这些人，他们的财产都会被公布，而且会被冻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就是说，前提并不是说台海已经开战，只要战云密布，只要中共比如说已经调兵了啊，就开始要这个比如说封锁台湾海峡啊，或者是中共已经开始现在把这个导弹这个部署到什么什么地方，开始指向台湾了啊，或者中共开始向这个台湾这个东海南海地区的话开始运兵了啊，或者航空母舰怎么怎么样了，这个时候美国就可以启动这个法案，就是在战争没有开打之前，因为你已经造成实质性的威胁了嘛。其实我认为这个法案呢，只有这一个法案就足以吓阻习近平不敢去打台湾。当然习近平打台湾是不可能打下来的哈，中共一定会以惨败收场。但就算台湾打下来了，对这些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有什么好处？如果台海真的开战的话，就算能够打赢的话，对于这些政治局委员和对这些中央委员又有什么好处？习近平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足迹啊，或者赢得了终身连任的资本，但是这些中央委员、这些政治局委员和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包括他们的家属二代三代，等于好不容易贪污来的钱全都没有了。这一下我觉得可能美国能够冻结的钱大概得超过10万亿美元。就凭这一点，就凭台海开战这些中央委员以上的人和他们的亲属二代三代的财产被冻结这一点，如果习近平要打台湾的话，中央委员们也会拼命的阻止，他们甚至可能会跟习近平拼命的，他们甚至可能会发动政变的。我在去年6月啊，在这个台北、台中和高雄有4天6场的演讲，我一直在说这个事情。现在呢，这个众议院终于通过了这样的法案哈。当然，众议院通过之后的话，它并不一定是成为法案，还必须在参议院通过，然后呢，在总统签署。所以呢，大家应该再加一把力。现在这个法案呢，在众议院通过之后呢，在参议院已经放。